奉主耶稣圣名啊，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82首，82首，警醒预备。感谢主耶稣啊，保守我们平安的过来一个安息。那么今天晚上啊，兄弟用创世纪中的危机意识啊，创世纪中的危机意识啊，来作为互相的勉励啊。啊，什么叫做危机啊？啊，就是面对生或死，成功或失败的一个紧要关头啊，这就叫做危机啊。面对生死成败啊，紧要的关头啊，这个就是危机啊。啊，什么叫做危机意识啊？危机意识，意识就是知觉、感情、思想的总称啊。知觉、感情、思想的总称，那我们面对危机的一种警戒的心态啊，这个就是危机意识啊。面对危机的一种警戒的一种心态啊，这就是危机意识啊。好像说，人生在世啊，每一个人可能遇到的危机啊，有的很多，有的比较少，啊，有的是很严重的，啊，有的是啊比较轻微的危机哈。 啊，但是天上的神爱人啊，有时候会把危机啊转为转机啊，化为转机啊，就是说不好的变成好的啊，危险的变成一种赐福啊啊，这也是很奇妙啊。那么今天我们全世界啊，有关这些瘟疫方面的疫情已经啊两年了哈啊，两三年当中啊，那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疫情的严重性啊，像今天啊确诊的就64000多人哈，那么让我们知道说，哎呦，要认真的勤洗手哈。啊，要像现在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种啊这个线上聚会，所以我没有戴口罩啊，要戴口罩啊，然后遇到群聚的时候我们要躲开一点啊，有时候我们用 PCR 啊来测量一下啊到底有没有确诊啊啊，有时候要经过这个隔离啊，或是打疫苗哦啊，或是居家的检疫啊，啊，像现在都在买这个快筛剂，像这样，也可以说，啊，几乎所有的人啊都有这个危机意识。啊，我们看一节圣经啊，这个箴言22章785页，785页，箴言22章5节，22章5节啊。第五节对哈，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啊。好，我们注意再看啊，看一下这个第三节啊，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啊。好，那么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啊，一个通达事理的人啊，他看到有什么灾祸的时候，他就会赶快逃避，赶快躲起来啊。如果是愚蒙人的话啊，他就会前往受害啊。啊，所以在这个有荆棘有网罗的一个路上，我们都要来保守自己的生命啊，要远离危险的地方啊，所以通达人见祸躲藏啊，我们也是一样啊，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都晓得想办法来躲藏啊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发觉啊，这个人常常啊缺少谨慎啊啊，尤其啊，圣经是给我们提示。在马太福音24章37节到39节里面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基督有一天要从天上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啊，那时候啊，有的人有警觉，有的人没警觉，很多人都是照常在吃喝嫁娶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危机意识啊，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啊，但是有的人危机意识比较高，有的人危机意识比较低啊。那么今天啊，我是要从这个创世纪当中，我是准备了12个危机啊啊，不过啊，我们讲得完啊，尽量把它讲完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6章第6页啊。创世纪第6章啊，从第1节到第8节里面啊，这里谈到啊，差不多4400年前啊啊，这个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啊，当时啊，这个有信仰的神的儿子啊，看到没有信仰的人的女子很美貌啊，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啊啊，当时的世界啊，在像这里6章5节所说的，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就 改变了主意，后悔造人在地上了，然后就命令啊挪亚啊这个义人与神同行啊，就是来传义道，造方舟哦啊，所以当时的时代就是罪恶的时代，也就是神后悔造人在地上的时代，也就是神要毁灭世界的那个时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啊！啊，这里是告诉我们哈、说世界毁灭的危机临到的时候，想不到只有八个人，他们有这个危机意识啊，就是挪亚三个儿子、三个媳妇，一共八个人。所以神要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彼得后书二章五节三百四十二页，彼得后书二章五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啊！所以在神要毁灭世界，用大水毁灭的那个时代啊，这个危机意识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啊，他们一面传义道啊，一面在造方舟啊，结果也只有这一家人和方舟上面的动物啊，他们没有死掉，其他的啊都被大水淹没了啊。所以第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世界毁灭的危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创世纪的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啊，我们看这个第十二页第十二页从十节到十七节里面有记载一件事，因为迦南地饥荒，所以他们就下埃及去了。这个时候的亚伯兰他的太太就在身边，这个撒莱长得容貌很俊美哇！这个时候呢，十一节有说，队伍快要接近埃及的时候这个丈夫就对太太讲了你长得这么漂亮很危险很危险，这个埃及人看到一定要把你娶去做太太，那我是你的先生，一定会被杀死的。所以你还是就说你是我妹妹好不好，这样好不好当然太太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先生都就说好了不过后来就是这个有人来告诉这个法老王，这个法老王就把这个亚伯兰的太太撒来带进王宫里面去了但是很奇妙的是什么呢这个这里十七节有说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就是因为神保护了这个亚伯兰他们一家所以他的太太也能够在王宫里面也很平安的可以回来所以这个危机意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是很难讲如果说好嘛这就是男人的敏感性很男人的敏感性我太太很漂亮很危险说不定我会被杀害这样但是另外一个角度看过这个亚伯拉罕信心不够应该神会保护他们一家平安才对 但是他当时也是信心软弱，所以才会叫他的太太向别人讲，我是亚伯兰的妹子啊，是这样啊，啊，所以这个也是信心问题了哈。那同时也是来告诉我们说，当然我们也要有敏感性，不过我们要求主怜悯啊，要有信心，祷告靠主了哈。好，再来我们再讲第三个例子，我们看创世纪十八章。好，创世纪十八章啊，我们看这个二十节，十八页，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的行为，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啊，这里说神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来啊，啊，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索多玛城的危机啊，因为这个城市神要把它毁灭掉哦。从这个十九节前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索多玛是一个繁华却是很淫乱有同性恋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神已经啊听到这个罪恶，也来查看过了啊，所以神要来毁灭它啊。但是一想到啊，在这个索多玛这个罪城里面还有一家人啊，就是罗德一家人，他们是好人，是义人，该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十九章的十二节开始到十四节啊，这个两位天使就告诉罗德，凡是属你的人你都告诉他这个消息，神要用火毁灭索多玛，所以要赶快逃出索多玛，因为神要毁灭这个地方啊，这是城市毁灭的一个危机啊。那么十四节这边就记载，罗德就赶快去告诉他的两个女婿，说神要毁灭这个罪恶的索多玛城啊。但是十四节最后一句，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啊，所以这两位女婿都没有危机意识啊，他们不晓得罪恶要惹神愤怒，罪恶要让神来毁灭这个繁华的城市啊，所以这两个当然没有出来，也就死在这个城里面了哈。好啊，再来我们来讲这个啊，第四个，我们来讲罗德的妻子啊。这个罗德的妻子啊，这里有啊，从十五节这边讲啊，神要来毁灭索多玛城啊。十六节讲啊，天使。啊，一手拉一个人，两个天使拉四个人离开了索多玛城啊。但是十七节这里说，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啊。这个天使的警告啊，很清楚，离开索多玛城以后就要一直的跑，向前跑，不可回头看，回头看可能被毁灭，被剿灭。哎，但是呢啊，这里啊，再翻过来这边二十四节有记载，神开始从天上将硫磺火来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当然里面所有的建筑和所有的生物人类啊都毁灭了。好，我们看这个十九章的二十六节啊，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啊。 这个罗德的妻子可能生活太奢华了，太活得太快活了，所以一点都没有危机意识。既然天使说不可以回头，你就不要回头就没事了。但是他一想到索多玛城里面他的家有很多的金银财宝也说不定哈，那有很多宝贝啊，他就想要留恋一下，又回头看，其实也看不到了啊。但是他就是因为不听话，回头一看没有危机意识，哎，就被硫磺火把它烧成一根岩柱了。哦，所以这个啊是罗德的妻子啊没有危机意识，结果死在半途啊。那圣经是勉励我们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啊。那主要还是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贪心和拜偶像一样，当我们贪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可能就陷在死亡的陷阱里头了啊，是这样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讲第五个这个危机意识，请看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十一页。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十一页，我们看三十四节啊，二十六章三十四节，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地，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摩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好，再来，我翻过来二十七章，二十七章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十六节啊，三十三页啊，二十七章四十六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啊，这里是讲到这个利百加了啊。利百加告诉她的丈夫以撒的话啊，这个话是有警觉性的啊，是一种危机意识。哎呀，你看这个大儿子以扫，因为娶了两个没有信仰的啊，不同信仰的、错误信仰的两个媳妇，结果让我气得要死啊！所以啊，不可以再娶没有信仰的、拜偶像的这些女子啊！所以到二十八章第一节这里，以撒就叫了雅各来说，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父比土利的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当中娶一女为妻啊！愿神赐福于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啊！啊！所以到这个二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发现这个以撒和利百加都有危机意识啊！为了让家庭的和平啊，为了传承后代有正确的信仰，不可以和拜偶像、不同信仰的人结婚，啊，所以这里就交代得非常清楚啊，这也是一种危机意识啊。好，再来我们看二十七章的这个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这四十一节开始就是因为啊这个弟弟雅各用红豆汤和饼，结果啊就这样子来引诱他的哥哥吃了，然后使他的哥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然后他又用计 是他的父亲将长子的福分来赐福给他啊，所以等于夺了雅各夺了哥哥以扫的啊这个名分，长子的名分和福分，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就记载了哈啊，这个这里有讲哈啊，说他的哥哥以扫怨恨雅各。四十一节说，为我父亲击上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哇，哥哥想要杀弟弟，这个消息让妈妈知道了，所以利百家就赶快叫人通知啊，这个雅各你要赶快躲避，赶快逃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生死关头兄弟阋墙的危机啊，兄弟要相残的一个危机要产生了啊啊。那么箴言十二章十五节下半句说，智慧人肯听人的劝告啊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的雅各啊，知道他的哥哥想要杀他，所以他就准备要来逃命哈啊，这个是一个危机了哈啊，是这所以该逃的时候还是要逃哈。好，再来我们讲这个第八个危机哈啊，这个我们看创世纪的三十一章。好，创世纪三十一章的第一节啊，到第十六节这当中有记载啊，因为啊这个雅各住在岳父拉班的家里面，哎，虽然服侍他很久了，二十年了啊，但是他的岳父不晓得是贪心还是什么样哈。哦，就看不惯雅各越来越富足啊，因此就想要来处理掉雅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十四节啊，三十一章十四节，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在我们父亲的家里还有我们可得的份吗？还有我们的产业吗？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卖了我们，吞了我们的价值。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神所愤怒你的，你只管去行吧。啊，因为这个岳父太不像话了啊！本来就很富有了，还想要雅各的财产啊！啊，当然神使雅各很富有啊，你嫉妒你想要占有，何必这样嘛啊啊。所以到十七节这个地方啊，雅各就听太太的话，因为连自己的女儿拉杰和利亚都觉得父亲把我们看成外人，你知道吗？现在好像又要夺我们的财产呢。那我们努力赚来的这个财产应该是我们家的，我们孩子的，结果你看我这个父亲实在太不像话了吧。所以我们既然神有叫你要赶快离开，那你就赶快逃吧，这样子哦。所以十七节雅各啊，就全家人就骑上骆驼啊，然后带着一切的牲畜和财物就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的地方去了啊啊。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知道啊，这个雅各啊，他有这个危机意识啊，他能够察言观色，他能够看出自己的岳父啊气色不好啊，对他们实在是越来越不像话啊啊。这个到底是这是真的还是假？有真的哈。我们来看这个三十一章的三十六节以后这边哈， 三十一章的三十六节以后啊，这里就记载雅各啊发怒斥责拉班，我做什么错啊？你为什么一直追我？我走了，你还要一直追我？哦，追了七天，哦，你就不像话，一直追我干什么呢？啊，我在你家啊服侍的时候，我多么尽责任呢？没有让你的牛羊掉过胎啊，那你群中的公羊，我也没有吃过半只啊。如果有野兽来侵犯，我都赔你呢，啊，所以四十节这边写的很多，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呢。四十一节，我这二十年在你家为了你这个两个女儿，一个人七年，我服侍你十四年，不用什么工价哦。然后现在我又工作了六年了，但是你却十次改了我的工价。所以神才会在你要追我要杀我的这种情况之下，才晚上啊，在我们在这个二十九节有写哈，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啊，这个他的业户说啊，我本来可以害你呢，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就是因为你的神晚上来告诉我不可以害你，不然我有力量来害你。所以我们就知道啊，这个雅各赶快逃，这个是明智之举，但是其实也有危险性。说来说去还都是神的保护，神的提醒，所以这个拉班呢，也没有办法来害雅各。好，再来我们来讲这个我们看三十三章，三十二章啊，三十二章啊，我们看一下三十二章哈。好，三十二章开始的地方啊，这边有提到啊，这个雅各啊，第一节说神的使者遇见他啊，那么雅各看见就说这是神的军兵啊，然后第四节就是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啊，我有牛羊仆婢哈，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我要在你眼前蒙恩哈。啊，结果啊，这个就是记载说啊，这个雅各现在要来和哥哥以扫相见啊。那么这个时候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看第六节啊，三十二章第六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四百人迎着你来呢。哦，第七节，雅各遇到这个危机了，很大的危机。哥哥本来要杀他，他逃到舅舅那里去结婚，现在已经经过了二十年，娶了四个太太，妻妾四个哈，而且生了很多孩子。那么现在，哦，四百个人，如果杀过来我怎么应付呢？哦，所以第七节记载雅各的危机意识，他很惧怕很愁烦，哎呀，那这样怎么办呢？哦，干脆我把所有的人和牲畜分成两队好了，第一队在前面，如果发生危险我们第二队赶快逃，这样子。哦，这就是他本来的想法啊，但是到后来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这个，这二十二节开始哈，这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开始，这是雅各在夜间啊，在这个渡口的地方哈，啊，在那边和神来亚伯渡口，在那和神摔跤，啊，结果啊， 他想要胜过神，但神没有办法胜过他，就把他捏大腿，把他捏了一下，他的大腿就扭了啊，所以雅各就变成一个瘸子啊。这一段是在32章和33章之间哦。为什么要这样子？神为什么要让他变成一个瘸子啊？33章开始第一节就讲了哦。雅各看到以扫来了，后面跟着400个人啊。然后第二节说，他就分成，本来想说分成2队哦，现在变成分成3队。怎么分成3队？你看第二节啊。2个侍女和他们的孩子，第一对；利亚和他的孩子，第二对；第三对是什么？拉结和约瑟在最后面。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雅各实在是有私心啊，他有私心啊。如果我的哥哥带着400个人杀过来的时候，那么后面第三队可以赶快逃，第一队被杀，第三队赶快逃，所以他都想好好的，是这样。他本来以为他哥哥大概会在这个时候来报仇才对啦，但是很奇妙的是第三节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1年7次匍匐在地，才就近他哥哥。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2个人就哭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亚伯渡口要摆在这个32章啊，33章的前面这个地方啊，因为神让雅各变成一个可怜的瘸腿的人，走路不方便的人。说那这个时候的雅各他为了要保护他的全家，为了因为有亲人被杀的危机，所以他就1年7次匍匐在地，然后慢慢的就近他的哥哥这个以前我听这个蔡牧执事讲很有道理。他说如果这个雅各好像很富有又很英俊，然后又很威风的去迎接哥哥的时候，哥哥说不定看了就不顺眼，就把他杀掉了就是因为雅各被神把他捏了大腿变成一个瘸子所以他一步一步的要接近他的哥哥，7次伏在地上，这个动作都会感动自己的哥哥了。所以后来没事就是这样，很奇妙的事情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创世纪34章第一节第二节42页，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迪拿出去，要见那地女子，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这个危机实在是令人很摇头一个女孩子竟然没有危机意识，来到一个陌生地方，不晓得这里的人会怎么样，只是为了去看一看这里的女孩子，她们长得漂亮吗？穿的是什么衣服这样要看一看这地的女子，就单独的出去所以这个女孩子不可以单独出去尤其是到陌生地方更要注意。结果迪拿就是碰见了这里的示剑城的城主的儿子示剑， 结果这个事件一看到迪娜长得太漂亮了，一看就爱上了，一爱上就男孩子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欲，结果就拉住他，结果就玷污了他。哇，这个危机太大了。后来就引起迪娜的哥哥，也就是这个雅各的儿子们，他们竟然用诡计，这个十三节那里有说，用诡诈的话来引诱事件人，结果趁他们男人在受割礼还很痛的时候，把所有事件城的男子都杀掉了。好可怜，好可怜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女孩子不能单独出去，一定要有这个危机意识这个很重要好，再来，我们再来讲第十个第十个危机。我们再看，创世纪三十九章，创世纪三十九章。我们知道这里就是在讲约瑟的故事了约瑟的故事三十九章这篇前面的地方记载约瑟被卖埃及，在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当仆人十七岁被卖，渐渐的长大，因为神与他同在，百事顺利，所以主人看中他，就让他当了管家那么到了这个第六节，这里记载那时候的约瑟已经长成了，十七岁，经过十年已经二十七岁了，长得很秀雅俊美。结果这个主人的太太不晓得几岁，不晓得是不是很年轻或怎么样看到约瑟就用计引诱他首先是以目送情，第二个是用话引诱但是约瑟给他讲得很清楚主人这么信任我，我要给他信任，尤其我拜的真神，我不能做这大恶来得罪天上的真神，这是犯罪的事，我不能做但是第十节那边有记载，这个主人的太太是天天来引诱，就不和他在一起但是有一天事情来了，这个危机太大了，因为房间里面都没有别人所以这个男女相处很危险在这个单独的房间里头，这个女人竟然拉住约瑟的衣服不放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如果不把衣服放掉，可能就会出事情了甚至会被人家误会了，他就是要自己救自己也没有办法，所以只有一个办法，牺牲自己的衣服了，其实不是，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不犯罪为了锁住他的身体，他把衣服让这个祖母把他抢去了，一抢去以后，他的祖母就有证据了，没有人证却有物证，所以向先生告状。他本来是引诱约瑟的，结果告约瑟要欺负他，就这样子，约瑟就被下监牢了所以从这一个危机意识让我们觉得有时候虽然要受苦， 像这个约瑟受了两三年监牢的苦，他也愿意，只要不得罪天上的神，啊，不让自己的主人戴绿帽子啊，他甘愿这样子牺牲哈、哦，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啊。好，这个是第十个危机意识啊。好，再来第十一个危机意识，我们看四十二章，创世纪四十二章。好，我们看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哈。好，这里记载，因为埃及有很多的粮食，迦南地却饥荒了，所以他们十个哥哥就到了埃及去抵粮。去抵粮买粮食的时候，哎，约瑟认出来了啊，这十个就是我的哥哥，所以他就用计策要把他们啊试验一下，到底他们现在有没有变好，心肠有没有变好、哦、而且也要来试一试他们对这个兄弟到底有没有感情啊，这样子。所以这个买粮食的银子就偷偷的放回他们的袋子里面去，结果就因为这样子被抓了。被抓的时候啊，结果啊，这个西面啊，西面老二哈、啊，老万西面，西面就自动的啊，愿意说，我留在这里好了，我做人质啊，因为约瑟说，我要试验你们到底实诚实不诚实，所以你们要把这个最小的儿弟弟带便雅悯带来啊，结果回去的时候啊，这个粮食一吃吃光了。爸爸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再去买嘛，再去埃及买嘛。但是那个宰相说，一定要把这个最小的弟弟便雅悯带去呢。哦，这样不行不行不行，哦，我差不多二十二年前了，那时候大概约瑟已经三十九岁了，我二十多年前，我那个我最爱的十七岁的约瑟都已经不在了，现在又把这个老二西缅做人质，把他关在这个埃及。如果我这个最小的拉结所生的约瑟不见了，现在拉结所生的还剩下的一个就是便雅悯，如果这个便雅悯再出事的话不回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看三十八节啊，这个四十二章三十八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又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雅各当时最爱的就是拉结，结果拉结只生两个，一个生约瑟，一个是便雅悯。现在如果便雅悯再带到埃及去又不回来的话，那我不是死了就算了吗？所以当时的这个雅各有这个危机意识啊，面临可能又失掉一个儿子，最爱的儿子的这种状况下，他是有危机意识的。其实这只是约瑟要来试试他们而已啊，并没有真正的啊这个要来害他们或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没事的一个担忧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担忧东担忧西啊，其实并没有事情啊，神都看顾得好好的，神都安排得好好的，没有事。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担心哈、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第十二个危机意识。我们看创世纪五十章啊，六十六页。创世纪五十章啊，从这个十五节开始，这里就记载 啊，这个约瑟的哥哥们看到父亲死了，哇，这个雅各已经死了，他父亲在的时候，约瑟大概不敢报仇吧，因为他十七岁的时候，我们把他卖到这里埃及来，现在父亲死了，如果他要报复的话太简单了，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而我们又住在埃及的歌山地，所以说起来我们现在是很危险哦。如果约瑟怀恨我们，那么来报复我们怎么办呢？哦，所以十六节他们就打发人去说好话啊，哦，说这个父亲有这样交代哦，说你要饶恕我，饶恕你的哥哥们哦，这样子啊。约瑟一听啊，就哭了，哭了，我没有这个心呐，那是我的哥哥，虽然不同父母的，他们也是我的哥哥，我怎么可能去害他们呢？所以十九节这里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是在哥哥们担忧报复报应报复的一种危机意识之下这个约瑟给他们说了安慰的话所以我们从这个创世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了不过我是从这五十章里面找了十二个这个危机意识来做我们的参考那么今天我们是在这个疫情之下当然我们还是要有危机意识再来就是我们看到全世界都有瘟疫，也知道主耶稣来的日子很近所以我们更要有危机意识，是这样所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才告诉我们说这个聪明的童女虽然预备了灯，但是他们又预备油愚昧的没有预备油，他只有一点点在灯里面，所以 一点就完了，没光，这个灯光不亮了但是聪明的因为灯里面有油，所以他们可以迎接这个新郎我们要迎接主耶稣，就是要常常祷告，圣灵充满那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告诉我们，三十二节到四十四节说，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主耶稣就要到了从天上再来了。虽然神的日子是永远的我们的日子是很短但是人子近了，正在门口就是告诉我们时间很近因为这个天地将要汇聚看到天灾人祸，我也知道所以我们要警醒预备，因为主耶稣要来好像贼一样那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才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的危机意识，我们也都要有危机意识等候主耶稣再来。我们一起来唱诗八十三首。
耶稣来世必有光明幸福， 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刻唱歌三十个，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我心不再悲伤，耶稣来时我心不再悲伤，耶稣来时已经快乐天堂，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刻唱歌三十个，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永不再有失望，耶稣来时永不再有失望，耶稣来时使我永生华光，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刻唱歌三十个，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必有高声颂赞，耶稣来时必有高声颂赞，耶稣来时大家相会不散，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因主来接我回家。耶稣来时刻唱歌三十个，因主来接我回家。